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我们的养生讲坛的热线节目啊。收听养生讲坛，拥抱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们，想跟您聊一个话题。我们知道现在啊，夏天到了，很多爱美人士啊，又开始关注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是减肥。如今呢，网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减肥的方法啊，看得我们可谓是眼花缭乱。那么除了我们传统的管住嘴迈开腿的减肥方法之外，最近竟然有一种要想瘦先吃肉的方法，可谓是火爆互联网。这呀就是传说中的生酮饮食法。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啊，有明星分享他们生酮饮食减肥的成果，说的是无需运动啊，单靠饮食就能月瘦十几斤。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听上去有点心痒痒的呢？然而啊，被吹上神坛的生酮饮食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它会不会给人体带来危害呢？那么在今天的养生讲坛热线，我们就请到了澳大利亚注册临床营养师 Catherine 林夕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那么林夕营养师呢，他是澳大利亚的注册临床营养师，目前任职于私立医院和诊所，那么有澳洲以及海外公私立医院和研究所的工作经验。今天呢，就请林夕啊跟我们来聊聊生酮饮食这个话题。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啊，1300-799-323咨询饮食或减肥的相关问题。不过呢，我们也要提醒您，听众朋友，个人保健的具体方案和措施，还是请您呢咨询自己的营养师，有需要的话，请寻求家庭医生或心理医生的意见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仅作为养生保健的参考。Catherine 林夕营养师您好。
哎哈喽大家好，林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Catherine， 我们大家都说啊，减肥哈，那一定是到了一定的肥胖程度才需要减肥。那在这个医学上，我们是如何定义肥胖的呢？
在医学上来说呢，最常见的呢，我们是用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body mass index。BMI 来给体重进行一个分类。那它的计算公式呢，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二次方。那就以70岁以下的成年人来说呢，正常的体重呢，应该是在它的正常体重指数在18.5到25之间。但因为我们中国人呢，相对于高加索人体格是比较小的，所以呢，针对亚洲人呢，尽量要采用18到23这个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呢，就属于偏重了。那超过25呢，对于亚洲人来说呢，就已经算是肥胖了。除了体重呢，腰围也是对于心血管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值。对于中国人来说呢，男性的腰围应该尽量要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的腰围呢要在80厘米以内，去作为疾病预防作用这样子。
所以说在定义肥胖的时候，什么男性啊、男女性啊，这个年龄之间也是有相应的区别的哈。
是的，是的，对。
Catherine， 我们现在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啊，喂。叶小姐您好。
Hello， 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请问那个营养师。
您请讲。
Hello？
叶小姐听得到吗？
好。
哎，叶小姐。
我想我在。
请您把那个收音机给关闭掉哈，这样的话我们的节目会有延迟。
谢谢，
请讲。
好，谢谢。我现在可以发问吗？
可以，请讲。
我想请问营养师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现在呢，因为我是对那个牛奶呢，就是有一点点过敏这样子，所以呢，就建议我吃那个植物奶。所以我现在想问你呢，我是长期的食用那个 long life milk， almond long life milk。
杏仁奶是吗？
对，这样有没有问题哈？
那 Catherine 能不能解答一下关于这个植物奶和传统的牛奶之间在营养学上有没有什么差异啊？
其实在澳洲本地呢，如果说你要在澳洲本地超市购买的植物奶，不管是杏仁奶、豆奶还是燕麦奶、大米奶之类的， 它因为在这里的食品安全局呢，都是有规定，必须要在植物奶中呢添加一定跟牛奶一相同量的钙质，所以呢，有很多人会担心，哎，我不喝牛奶，只喝植物奶，会不会就影响我的钙的摄取？所以这如果叶小姐的叶女士的担心是在这一点钙是这种微量元素上的摄取方面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如果你把比如说杏仁奶跟牛奶相对于拿出来比较，它的钙含量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对于你说的是 long life 那种常温的牛奶跟常温的杏仁奶，跟新鲜的牛奶比呢，你长期使用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对你的有任何副作用，会对健康有任何危险，都是没有的，这不用担心。
哦，
好，
叶女士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好的，好的，谢谢叶女士哈。好，我们谢谢叶女士。那这个 Catherine，我们接着再聊这个生酮减肥的问题哈。我们现在很多人啊，甚至在网上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生酮饮食的方法，说吃这个吃那个，多吃肉，多吃脂肪啊，不要吃任何的碳水。那究竟在这个营养学上是怎么定义生酮饮食的呢？
就像你明星像你提到的，关于减重饮食法呢，其实风靡了好久了。其中像是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法呢，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像是 Atkins 阿特金斯饮食法，就常常会有人把这一类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呢归为 Keto diet，也就是我们说的生酮饮食。但在澳洲的膳食指南呢，是建议我们宏观营养素呢 macronutrients 的大致比例呢，碳水化合物占到50%，脂肪是占30%，蛋白质呢是占到20%。但是呢，生酮饮食当中来说呢，ketogenic diet，它的微观营养素的比例呢，脂肪是占到大约70%到80%，蛋白质只有10%到20%，而碳水化合物呢，仅仅只占了5%到10%。那对于临床应用上来说，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生酮饮食和低碳水高蛋白饮食呢，又非常不一样。在1920年代开始呢，其实生酮饮食就已经开始被用作于顽固性癫痫症的临床营养管理。它的减重效果呢，也是近些年来呢才被广泛的去宣传。在科研领域来说呢，在对生酮饮食的长期研究成果目前还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对于如果想要长期去用生酮饮食来进行减重呢，它的安全性目前来说是还没有保证的。那任何一个饮食法呢，都像一把双刃剑一样，我们要从它的正反两面来看，到底一个饮食法能对我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和什么样的健康风险。
也就是说，我们营养师在提醒啊，听众朋友，如果您想采取生酮饮食法的时候，最好最好啊，还是查阅相关的专业建议，甚至是咨询一下专业的营养师。毕竟呢，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研究成果来说明这个生酮饮食到底好在哪儿，以及它坏在哪儿，对吧，Catherine？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是的，是的，
Catherine，现在我们有一位这个热心的听众朋友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啊，陈先生您好。
您好，两位早。
请讲。
也是两个问题想请教。
好的。
第一个是那个刚刚有营养师有提到我们东方人的体质可能那个 BMI 更小一点比较合标准。那可是我那个最近可能 lockdown 以后那个吃的多运动少，所以那个我的那个 BMI 飙到26.3了。然后又提到那个腰围，男生大概小于90公分嘛。那我现在已经超过90公分了，现在有点担心。那年龄是在55岁了，所以可能这个我的那个代谢功能也比较小了。那我本身吃素已经是7年多，所以没有吃肉，但是就是这个好像中年人的这个肚子会比较大一点，比较难消下去。然后又吃素，要怎么样吃比较营养，又能够保持这个健康？然后第二个是我听到。
陈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一个一个解答好不好？好，那这个 Catherine 啊，Catherine 营养师，您听清楚刚才的问题了吗？这个陈先
听清
生
楚。
哈啊，55岁，常年吃素啊，如何减肥呢？
对于常年吃素的，通常呢，我会比较建议，会比较担心，就是关于吃素，它是一个怎么样吃素法？然后呢，是比如说在家，还是说靠外卖比较多？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都要考虑到，因为通常呢吃素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通常油脂摄取会过多。 对，所以这一点是我可能会需要跟常见人坐下来，就是好好聊一下他的饮食一个整个的结构，跟他的一个就算吃素呢，他吃素的像蔬菜豆制品，就是也就是吃素的饮食当中呢，它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摄取比例呢，我需要给他的饮食做一个分析，
嗯，
来给他做一个更针对他个人的一个饮食上的一个改变。但是我可以提到一点，就是吃素饮食法，通常我在诊所里碰到也是一样，会发现他们的油脂摄取其实远远超过他们应该摄取的油脂量，所以会导致他们有增重啦，甚至是腰围增加的增肥的一个情况发生。
哎，这个 Catherine 啊，我们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有类似的疑问，我天天都吃素了，吃这些清汤寡水的蔬菜，为什么会油脂的摄入量会偏高呢？
嗯，因为对于素食呢，本身如果只依靠植物性的蛋白或者是蔬菜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呢，它的口感上可能是不像于你知道杂食的那种饮食的一个口感追求上可能会比较差一些。
嗯，
所以呢，很多像是已经包装好或预处理过的一些饮食当素食的一些食物，它会通过增加油脂、增加调味去满足它的口感那个追求，对，
才好吃哈。
对，所以会导致过多的糖分、过多的油脂，不必要的这种糖分跟油脂的摄取，
嗯，
会带来更多的健康隐患。对，
嗯，陈先生，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解答您的疑问哈。这个我们的 Catherine 营养师说了，这个需要根据您的个案进行具体的分析，所以您可能呢还要跟相应的家庭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进行一个咨询。那么，请问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听到有一些市面上说的什么果冻减肥法，就吃那个果冻好像很效，不知道营养师有没有听过。
哦，
你说的陈先生，你说的果冻减肥法是菊若那种吗？就是cone jack 那种吗？就是零卡的那种果冻？
好像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健康食品，他们就诉说有这个时效可以减脂啊或什么的。
嗯，可能得我需要你提供一下，比如说那个果冻里面的具体是什么成分，因为可能是有这种成分呢被拿出去做过研究，证实它理论上可能会有帮助减脂，但是我得知道那具体的成分，因为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减肥果冻，我在这里就不能保证它的到底有没有它的一定的危险或风险性这样子。
嗯，陈先生，不知道有没有解答您的疑问哈？因为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减肥食品啊，包括果冻，你如果去超市看一看，你也能挑花了眼，各种各样有菊若的，有甜的，有不甜的，有爱玉的哈。这个 Catherine， 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减肥用果冻减肥啊，其实它是不是说，嗯，你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菊若果冻，所以菊若就是一种在营养师看来比较万金油的这种减肥的食物是吗？
菊若的话，其实我们在中国人也有称为魔芋。
嗯，
对，它其实是属于一种非常高纤维，然后几乎是零热量的东西。它呢，其实只是通过给你提供很强的饱腹感，让你不容易饿，不容易去嘴馋，去吃一些零食之类的。所以，对于比较平时爱吃东西的人呢，可能魔芋果冻或者菊若果冻呢，是一个辅助作用的一种补充剂。但是呢，对于本身吃的本来就不多了，但是还胖又想减肥的呢，可能魔芋这类的果冻，减肥果冻就不是那么适合了。它可能会因为你过度的去限制你的热量摄取呢，反而降低你的新陈代谢，会影响你以后想要减重，可能就更难减了。
哦，也就是说这个新陈代谢率一旦下降了，你减肥反而会变得更难哈。
会更难，对，然后再加上一点，像是如果说已经有人尝试减肥果冻，如果你查一下里面的成分是魔芋的话呢，还有在我们中医来说，魔芋也属于比较寒性的，特别是针对女性来说哈，陈先生就是男女性都一样，但是女性特别就是对于寒的话，如果是体质偏寒之后呢，你减肥会更难。
嗯，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么像陈先生一样有类似问题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呢这个我们 Catherine 营养师呢有回答到你的疑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位这个朱女士在我们的线上哈。朱女士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哎，我想请教一下，医生跟我说过几次要让我减肥，但是我有一个担心，就是人60多岁的人了，减了肥以后那脸上的皱纹就多了。那我不 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够又减肥，然后脸上的皱纹又不会增加太多？
Catherine， 你有听到这个问题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现实的担心哈。我们减肥了之后，很有可能皮肤会松弛，就会带来皱纹之类的这种烦恼哈。那我们怎么预防，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通过饮食，这个周女士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两方面，一个是饮食上，一个是生活方式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如果只先从饮食上来说呢，它可以通过控制整体的热量，但是呢，相比较来说呢，适当的提高它蛋白质的摄取，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巩固我们人体本身的弹性蛋白，也就是在我们皮肤当中有那个保持皮肤弹性。跟饱满度的那种弹性蛋白，对。然后因为很多人会想去减重呢，限制自己的饮食热量，通常是限制热量之后呢，他们也不敢吃肉嘛，因为减肥不敢吃肉，就会限制他们蛋白质摄取，所以导致他们蛋白过多流失。很多人会发现他减肥是减了，但是皮肤干燥，皮肤塌陷，对，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女孩子可能会更担心蛋白质的胶原蛋白的流失。对，这是一点。然后可以就是在饮食上可以适当增加蛋白质，可以选用那种比较瘦的那种蛋白质，像是植物性蛋白或者是肉类蛋白呢，但是选用比较瘦的那种肉，不要选肥肉。然后还有就是通过生活方式，也就是增加一些运动，可以帮助你那个帮助你刺激弹性蛋白的生长。
朱女士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您的疑问哈？
有，谢谢。那我再请问啊，我的胆固醇高，那我知道吃瘦肉可能更好，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不用担心胆固醇会增高呢？
周女士，你的胆固醇高是吃多高？因为高它有两种，一种是你吃太多胆固醇导致的偏高，还有一种是可能是因为你基因容易导致，比如说你有家庭史，容易导致你胆固醇高。如果说因为基因关系的话呢，我们必须得通过吃药，饮食上可能比较难把那个降下去。但如果是因为你饮食当中的胆固醇摄取过高，引起你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过高呢，那你吃的那块，比如说像红肉啦，动物内脏、贝壳类海鲜，就得稍微限制一下。但比如说你是植物性的，像是豆类的呀，或者是白肉，像是鱼肉、禽类，可能能稍微可以放开一点点，但是避开禽类的皮啊，就像鸡皮啦、鸭皮、烧鹅那种皮，对。
是，但是我不吃这些内脏啊，肥肉很多的，家族史我自己认为是没有，但是胆固醇已经高了十几年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如果吃肉太多，蛋白质太多，会影响我的胆固醇呢？
肉里的蛋白质是不会影响你胆固醇的，更是肉里的肥肉啦，或者是像我刚刚说贝壳类海鲜，然后或者是像禽类的皮，那种本身食物当中存在的胆固醇吃进去会影响你胆固醇水平，但是也是像我刚刚说的，取决于你现在血液当中胆固醇有多高，你的药物干预是怎么做的，然后呢再加上你平时的饮食，可能需要找营养师帮你分析一下你平时饮食当中是不是胆固醇摄取已经算偏高的了。
好，我们谢谢朱女士，也谢谢 Catherine 啊。我相信其实有这种中餐饮食习惯的人可能都面临类似的疑问，那就是我们的饮食中啊，可能相对的蛋白质的含量会稍微低一些，油水会偏大一些，那可能就会面临这种比较普遍的胆固醇比较偏高的问题哈。 Catherine。
是，特别是像我们中国人，有某些地区的中国人会喜欢喝汤，有喝汤这样的习惯，常常比如说像骨头汤啦，或者鸡汤，容易就会把那个油脂直接通过汤给喝进去。这是比较常见的。对
对，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喝汤健康哈，但是很多华人朋友们可能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吧。但是今天听了 Catherine 的讲解之后呢，可能对喝汤这个方面上呢，您也要再三思一下，考虑一下食物中的胆固醇的含量。Catherine， 现在我们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想向您提问哦，他的名字也叫 Catherine。 Catherine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请讲。
这个节目真的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喝水嘛。但是喝水呢，就是很无聊，我就加一点蜂蜜。 然后那个就是那些网友就说蜂蜜有很多那个微量元素啊，比较好啊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我就担心这个东西
有没有就是副作用之类的是吧，会不会有不好的物质，
比如说像我50多岁了，然后会不会就是说喝出糖尿病啊什么的，因为每天就是喝好多水，然后就加蜂蜜。
嗯，好的，Catherine 营养师，那么这个蜂蜜这个事儿啊，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风险在呢？它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保健食品呢？
那对于蜂蜜本身来说呢，大多数澳洲品牌的蜂蜜啊，它都是那种比较天然的。
嗯
然后呢，如果还有就是 Catherine 如果说它每一杯水啊都有加蜂蜜呢，可能会一天下来，一个星期长期下来，可能会累积很多没必要的热量摄取，糖分摄取。
嗯，
如果说一天比如说就一两杯有加一点点蜂蜜调个味，这样喝可以有润肠啦，这样的滋润润肺这样的功效是会有的，但是我会不建议 Catherine 这样每天每一杯水可能都加蜂蜜，为了摄取那微就是那么小量的微量元素，就是不是补充。
嗯，
但是如果 Catherine 觉得只喝白开水没有味道的话呢，你可以换成比如说喝一些花茶啦，或者是喝一些其他的饮品，就低没有能量或者低能量的其他饮品来给你去做一个就是可以换着这样喝，而不是只靠一种蜂蜜水这样子。
嗯，好的，谢谢 Catherine 的回答啊。这个蜂蜜这个东西呢，它的确啊，在澳洲可能是比较天然的，但是呢，它可能也含有比较高的糖分，如果过量摄取的话，可能会对您的啊健康造成相应的负担哈。Catherine，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个线上，哎喂，您好，听得到吗？喂，您好。好的啊，那这位听众呢，可能这个暂时的有些事情啊不在线。Catherine， 我们接着聊聊生酮的话题吧，好吗？
好的。
嗯，那么大家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采取生酮饮食的这种方式哈。那么，生酮饮食它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呢？
嗯，那我先从它的好处先开始说吧。那短期来说呢，生酮饮食呢是被证实有它的减重效果的啊。Yancy Junior 教授呢，在他的2005年一份研究当中呢，就专门针对2型糖尿病的患者进行了16周的饮食干预，每天的碳水呢是限制在少于20克的。16周之后，他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呢平均是下降了16%，体重下降了6.6%，最显著的呢就是他们甘油三酯的水平下降了总共有42%。然后另一个 Santos 教授的团队呢也发布过一篇系统综述，提到过了像生酮饮食这类的低碳水饮食法呢，对于体重、血脂、血压都是有改善作用的。那其实不同研究报告呢，其实最多被提到的就是它的减重效果了。而减重呢，尤其是减脂肪哈，对带来的其实就是接二连三的健康益处了，包括像疾病预防啦、病情改善。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因为目前没有长期的研究呢去证实生酮饮食的安全性，这是它最大的一点，所以我们还有等待时间去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做。
嗯，好的。那么生酮饮食刚才说了很多的好处哈。那么医学上一般什么时候会推荐或者说会允许人们采用生酮饮食这种饮食法呢？
在临床上来说呢，生酮饮食基本上是运用在顽固性癫痫患者的病情管理。然后对，但是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来说呢，只要你是在不吃碳水化合物呢，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状态和新陈代谢，又不影响你进行正常的体育训练，又或者是你想通过降低体脂来进行某些力量训练啦，又或者是你只是纯粹就是不想运动但是呢又不能说生酮饮食适合懒人哈，因为生酮饮食本身是一种非常需要自律的饮食法，否则呢间接性或者是短期的生酮饮食尝试者呢反而会增重或者长脂肪，而且会对我们心血管呢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为什么说这个短期或者间断性的生酮饮食它会增重会长脂肪呢？
因为其实对于生酮饮食来说呢，它你如果说只是我这边我其实后面会有讲到，但是我先 多提几点它的坏处，先把总结完，然后我再回来这一点啊，你不好意思。那个生酮饮食它本身是一个非常不均衡的饮食啊，所以因为它限制了我们蔬菜水果和谷类的摄取，所以它很有可能会造成营养摄取的不均衡。然后呢，再加上生酮饮食呢，它需要我们肝脏去大量的工作分解脂肪，所以如果本身有肝脏方面疾病的人群呢，还会导致会有可能导致它的病情加重。然后蛋白质，有些人会像宁馨你之前提过说，有些人觉得我是生酮饮食，我可以大口吃肉了。
嗯。
但是呢，蛋白质如果太过高的去摄取呢，也有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嗯。然后呢，再加上生酮饮食呢，里面摄取到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低的，所以非常常会听到别人说，哎，我吃生酮饮食，但是我便秘好严重，甚至是加重他们的便秘。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大脑呢，本身是依赖葡萄糖去做我们的能量来源的，所以呢，过分的去限制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呢，还有个非常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思维不清晰，烦躁，情绪不稳定等等。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生酮饮食哈，它这个蛋白质、脂肪好像都能随便吃的样子是吗？
其实并不是，因为生酮饮食当中最关键的哈，就是它的三大宏观营养素，也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比例，这三个呢都是需要通过专业营养师帮你去计算出来你到底一天需要多少，而不是说你可以放开随便吃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生酮饮食它的脂肪比例大概是70%-80%嘛，然后蛋白质是10%-20%，碳水呢只有5%-10%。如果你本身营养需求是比较偏低的，比如说我们身高如果不是那么高的人，体重不是那么高的人呢，你在计算后可能你会发现自己按照平时那么吃蛋白质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大口去吃肉。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啊，
就比如说像是30岁的女性，然后呢没有任何其他疾病问没有任何其他健康问题，身高165公分，体重60公斤，他的每日的能量需求计算后呢是6200千焦，约等于1480卡路里。我们只是来比较他的宏观营养素的建议摄取量哈，这位女性呢每日应摄取185克碳水，但是在生酮饮食当中，她的碳水呢要控制在只有35克以下。蛋白质的摄取量呢，在健康饮食指南中和生酮饮食呢，都是在75克左右。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并不说因为我吃生酮饮食了就可以大口吃肉了。这位女性来说的话，就完全不必要额外去摄取蛋白质。但是脂肪，如果我们来看呢，根据饮食指南，这位女性呢，应该是每天要摄取少于50克的脂肪，但是根据生酮饮食的计算呢，她每日应该要摄取高达115克的脂肪。对，但是对，根据生酮饮食提倡的高脂肪摄取呢，它是不分脂肪种类的，不饱和脂肪和饱和脂肪的摄取量通常都非常大，来自于坚果、种子、牛油果、橄榄油的不饱和脂肪呢是比较优质的脂肪，但是它也会大量推荐你去摄取动物油脂，比如说像奶油啦、黄油啦、椰子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都是富含饱和脂肪的，对我们的心血管是带来非常大的风险，而且也有研究表明呢，生酮饮食会增加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坏胆固醇的水平。
好的好的，谢谢 Catherine 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生酮饮食这个话题可能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还是那句老话哈，由于我们的这个个体都是有差异的如果呢您有具体的需求，也欢迎您呢去这个咨询营养师或者是家庭医生。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仅供养生保健参考。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话筒交给我们广东话的同事们，谢谢您的收听，再会。